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您现在收听的呢是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的一个栏目《查经法》。那么在上一回呢，杨丹还有文慧就跟大伙儿预告了，在今天呢，我们会讲解释的方法和步骤，同时呢，也鼓励弟兄姊妹先看《路加福音》7章1到10节这一段我们熟悉的经文，因为我们今天呢，会用这一段经文来示范怎么样去解释圣经。
在示范之前，我们就来看看解释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。
好，那就是呢勤劳发问题。那弟兄姊妹呢，不要以为呢这是简单的事情哦，发问题其实和找答案呢有同样重要性啊。那么我们呢要问的深入，就要对事情敏感。举个例子吧，很多人呢都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，但是只有牛顿停下来问为什么呢，然后呢牛顿就发现了万有引力。
还有一个例子，那就是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，他曾经使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故事。在最初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以为重的是下跌速度比轻的快，但是直到伽利略他问了是真的吗，才有突破性的发现。
是我们说的这两个例子呢，就证明了发问的主要目的就是启发思想，发掘事情背后的另一层面，或者是更深的意义。那么我们解释圣经呢，也是同样道理的。
在我们读经的过程当中，有些事实还有细节不是太引人注意的，也是我们容易去忽略的，但是经过了发问之后，经文的思路就会自然的去显露出来了。
那不知道弟兄姊妹呢有没有一些经验啊，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呢自己以为已经懂得真理，但是呢在穷追猛打之下，也就是在自己呢进一步的研究发问啊去查考之后呢，才发现呢原来你以为懂的啊，结果呢是不懂的，你并非呢真的掌握了经文的真正意思。
那就是杨丹讲起一个关于奥古斯丁的故事。奥古斯丁呢，他对基督教的发展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。曾经有人就问他时间是什么，诶，文慧，您知道奥古斯丁他怎样去回答吗？
文慧也听过这个故事啊。那么奥古斯丁呢当时就想一想，然后回答说呢，你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，但是你现在问我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奥古斯丁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熟悉的事情和东西啊，我们呢以为呢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当我们要加以解释的时候呢，却发现呢自己真的很难去解释，很难去掌握。
对，那要掌握重要内容呢，我们至少有三种不同问题是需要去问的，这些问题也是研究其他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都会用的。
那么第一种的问题呢是定义性或者是解释性的问题，这类问题呢是针对作者用词的意义和解释而引发出来的。那例如呢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，又或者是作者使用这个词句，又或者是这个片语它的用意是什么呢。
那第二种的问题就是逻辑性或者是关系性的问题，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追究原因，找出词句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可以去问作者为什么会这样表达，这词在句子当中占了什么地位，这句子还有上面句子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呢，等等。
那么最后一种问题呢，就是引申性又或者是关键性的问题啊。那么它的这个重点就是找出经文的意义还有重要性。我们可以问呢，这个句子如果这样解释，那么对整段经文会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？
那我们就简单的交代了三种不同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问问题必须是根据观察的事实还有关系。如果说观察提供了原料，那解释的部分就是将原来的原料加以制作，而发问就是制作过程当中的起步。所以我们问的问题要精细，但是也得从大处来着眼。至于哪些细节是需要解释的，那就视乎他们在整个结构当中所占的地位是不是重要了。
那么在发问的过程当中呢， 弟兄姊妹不要怕问了一些呢似乎是无关重要微不足道的问题。那因为通常呢在你回答问题之前啊，你是不会知道呢这个问题它的重要性啊有多大啊。有些呢起初看来是微不足道的问题，可能最后呢因着这个问题你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哦。
这就涉及解答部分了。那我们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是每一题小心的逐题来解答，而且要针对问题它的重心是什么，千万不要东拉西扯的，最重要的是借问题而找出经文它的意义。
那么当遇上难度较高的问题时呢，这个弟兄姊妹也不要气馁，我们呢可以用各种的方法呢找出可能的答案，然后呢再参考可靠的这个注释书、查经工具书，看看呢其他圣经学者的意见。那么只要呢集思广益，然后呢再归纳分析到底哪一种的解释呢是最适合经文的意义。
那讲完了这些的问题之后，现在我们就把刚才说的解释方法应用在查经里面。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说，今天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。
那这是主耶稣呢医治百夫长仆人的故事啊，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是很熟悉了，因为我们在讨论观察部分的时候呢也是用这段经文来做示范的。
从这整个故事来看，杨当就想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耶稣要对着众人去称赞百夫长呢？这我是根据第9节而来的。经文说，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看过。
那么从我们之前所观察的内容来看呢，我们可以肯定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呢是刻意转身向众人去称赞百夫长的信心。那么当时呢跟随着主耶稣去百夫长家里的有门徒，有犹太人，有外邦人。那么耶稣的那一句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，可以说是呢向以色列民呢发出一个提醒，发出一个责备。因为以色列民呢是神的选民，但是呢却不承认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。那么在信心的表现上呢，远远不如呢一个罗马外邦人。
是，那杨当想到第二个要提的问题是，百夫长他既然希望耶稣医治他的仆人，为什么他又派朋友去截停了耶稣呢？
杨丹想到这个问题呢，是从经文直接入手的啊。那么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解答了。经文第6、第7节就是答案。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那这呢有两个层面的思考点。第一呢是百夫长呢认为自己不配去见耶稣。第二呢是百夫长对主耶稣的医治能力有充足的信心。那么为什么百夫长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，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？我们就得从观察当中呢去掌握历史文化背景。
那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百夫长他是一位外邦人，他有权有位，他没有亲自去见耶稣，就是因为他尊重耶稣。而他那一句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就更加看出他对耶稣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猜测一下，百夫长他一直是有留意耶稣的事，他也知道主耶稣的话是带有权柄的。
文慧也想到呢有一个问题挺有趣味的啊，那就是呢作者为什么要强调犹太人和长老的身份呢？
那熟悉圣经背景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没有联系的，但是百夫长和犹太人一直就维持了良好的关系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事哦。经文就解释是因为百夫长他爱犹太人，为犹太人建造了会堂，所以犹太人也乐意去帮助百夫长。另外杨丹就猜呢，这作者他强调犹太人的身份还有长老的身份，是因为百夫长他认为耶稣既然是犹太人呢，如果先派犹太人去见耶稣，一方面就表示了百夫长他对耶稣的尊重，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民族，那耶稣呢就更加去乐意答应去帮助他了。
嗯，除了以上呢这一些问题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问很多启发性的问题啊。这个例如呢，经文第一节就说耶稣进了加百农，诶，我们就问了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加百农这个城市呢？还有啊，这个百夫长他不出现是不是另有含义呢？那么百夫长见过耶稣吗？那么当耶稣和犹太的长老一起呢去百夫长家里的时候，同行的人当中有没有犹太人呢？那么他们对耶稣称赞百夫长的信心那句话又有什么反应呢？
哇，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。
嗯，
那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去举例的都是我们一边去看经文一边去发问的，那你也可以在过程当中把这问题写下来，然后针对问题的重心去找答案，透过上文下理呀、历史背景啊，还有文法的结构、逻辑的推理等等，我们用这原则来推敲、来求证。
是，那么在过程当中呢，也要注意啊，就是呢，不一定呢，每一条问题都需要应用全部的原则，但是呢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呢，通常都不会超出这些原则所定定的范围。
好，那到这儿为止呢，我们就讲完了解释的方法究竟是什么，那就是请问问题。那明天我们有新的内容，深入的介绍弟兄姊妹您去认识已经解经法。
嗯，这是很有效的查经方法。那么这个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呢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其实呢，我们一直也在运用这个方法啊。
是，
已经解经法究竟有什么原则呢？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呢？我们明天就会详细和大家分享。